八七，潮汕向何处去？汕头经济特区之商。改革开放之初，我国政府先后在广东的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四地设立了首批经济特区。汕头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特区，名义上是要借助海外潮汕人的力量，但其实跟当时的广东政坛有很大的关系。潮汕人一直对广东政坛有很大影响力，香港的大佬大多也是潮汕人。但是汕头作为经济特区却难说成功。统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，虽说当地人的实际生活并不像数字显示的那么悲苦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在最初四个经济特区里，汕头的经济刀陪末座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想当年改革开放大潮初期，潮汕欣欣向荣。1992年，我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来到潮汕地区，做了二十多天的调查采访。那时的潮汕只有流通经济，却繁荣得有点可怕，人们挥金如土，夜夜笙歌。当时我就断言，潮汕经济迟早会遭到重创，因为这完全不符合商业文化基因谱的排列规律。任何区域的发展都要经历从小农经济、流通经济、工业经济到现在的商业经济的过程，经济发展有自己不可逾越的规律。一旦把商业文化基因全部打乱，破坏了它的成长规律，区域经济必然要停滞甚至退步。潮汕这个地方多少年来只有流通经济，没有工业经济，这跟潮汕人的 DNA 有很大的关系。脑子好使，往往愿意挣快钱、挣聪明钱，而不愿意辛辛苦苦地做实业。潮汕因为有了所谓的经济特区头衔，尽管中央给的地很少，但几乎所有的聪明的潮汕人全以它为借口搞合法走私。潮汕会算这个账的聪明人实在太多了。浙江温台地区温州、台州的历史文化跟广东潮汕有相似之处，但浙江没有特区的合法走私政策，只能自力更生，被迫走上了工业化之路。当潮汕已经是满地大白鲨摩托车的时候，温台街上跑的还是简陋的甲壳虫人力车。温台从盗版开始，到模仿、复制，再到现在开始创新，最终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，并且产生了吉利、正泰等企业。最后结果就是温台起来了，和潮汕相似的城市大都实现了工业化转型，而潮汕到现在还是没有成型的工业化，还继续一次次地在原地犯错误。几十年过去了，温台已经由流氓变成了绅士，风光无限，潮汕却跌入了经济发展的低谷，徘徊不前。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倚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十多年前，我曾受邀在潮汕做了一次讲演，报告会的规模有两三千人，在讲演中我毫不客气地对潮汕进行了批判。潮汕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信用缺失，这是潮汕经济萧条的最重要原因。在潮汕成为经济特区后，一少部分汕头商人骗贷、造假、走私，无所不用其极，小聪明误了大事业，让汕头的名声一度跌到了谷底。中央几度强力整顿之后，情况才得以收敛。潮汕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帮派文化浓厚。同属河口文化，山西的河东、河西差别不大，合并同类项以后，山西、陕西、河南也大致差不多。相形而言，潮汕人一出门就是漂洋过海、异国他乡，文化孤岛的属性使得他们天然抱团，共同对外。我们今天看到的潮商正是如此，他是个商业狩猎群体。这种自己人、外人的鲜明分野，让他们做生意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对方变成自己人。改革开放给潮汕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。原来的潮汕人只能依靠红头船奔向海外，改革开放后，特别是在腐败的官商勾结年代，奉行只讲目的、不论手段的潮商们更是大行其道，纵横捭阖。 30多年前，一位潮汕老板总结了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，他和我讲，王老师呀，做生意说起来很简单，种地不如种场，种场不如种房，种房不如种人。其中种场指的是搞工业，种房指的是搞房地产，种人则是搞官商勾结。潮汕商人大多是按这个逻辑或者思路去做事的。很多已经发财的潮汕商人都会投资官员去做潜力股，提前铺线。比如他们观察发现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团干部的成长系数极高，于是开始布局。他们大则拿下团省委，中则拿下团市委，小则拿下团县委，从科长、处长就开始突破。他们在对方是低级别的时候一心投资，不图回报，等到这批官员长大成才，步入高层后，才提出让他们无法拒绝的要求，这就是典型的潮汕种人手法。在反腐烈度最高的时候，广东省一大批团省委高干受到了牵连，如广州市前市委书记万庆良、广东省前省委常委、珠海市前市委书记李佳等无一幸免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、光大集团前董事长朱小华、深圳市前市长许宗恒，这些高官倒台的背后都有潮汕财团围猎的身影。说到行贿，潮汕人还有两个特点，第一，明火执仗，胆子极大。第二，在广东反腐史上，潮汕人一直扮演硬派小生、硬脊梁的角色。前不久，潮汕的朋友再次邀请我去做报告，我讲到，新的时代给了聪明的潮汕人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。潮汕人的聪明、勤劳和勇敢的品质，在乱世的时候，属于上海滩出没的龙蛇，如果是在风清气顺的局面下，就可以创造出非同寻常的业绩。因为潮汕和深圳离得近，很多潮汕人跑到深圳捞世界，深圳反而成了潮汕人的总部经济区，他们在这里大展宏图。据说在深圳有300多万潮汕人，占了整个深圳人口的近四分之一。有数据显示，在深圳早期14000多个三资企业中，有近40%为潮汕人所投资。而在深圳早期的房地产界，潮汕籍企业家也奠定了潮汕商帮在深圳地产圈的江湖地位。潮汕商人天生就对生意敏感，再加上他们的勾兑能力，在大众还没醒过来的时候，他们就把整个中国的保险牌照、金融牌照拿了个七七八八。我之前认识一位在深圳从事保险行业的潮汕籍大佬，其行事之大胆，手段之丰富，令人叹为观止。还有一个精彩的故事，深圳是中国最大的地下钱庄所在地，其中一家做了20-30年的大钱庄，口碑极好，老板就是潮汕人。坊间盛传整顿地下钱庄的时候，他是首要被盯梢对象，公安在他家附近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差瓮中捉鳖了，没想到还是踩空了。真的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这个老兄居然真插上了翅膀，趁着夜色偷偷升起一顶热气球，坐着热气球从梧桐山飘到了香港，消失在了茫茫丛林之中，其后再无消息。当然，这样的老板只是少数，我也接触过很多聪明、勤劳、干净的潮汕老板。最近和我们全面合作的立白集团董事长陈凯旋先生，就是典型的通过制造业一步步走出来的潮汕老板，路子走得很正。前几年，一个金融行业的潮汕籍大佬最风光的时候，大批潮汕老板纷纷鼎力支持，陈凯旋也曾投资过这家金融公司。但是后来陈凯旋发现这位老板喜欢捞偏门，酷爱高风险动作的时候，便坚决抽身，甚至放弃大把唾手可得的利润。直到后来这位老板出现问题以后，大家才开始佩服陈老板的远见。在治乱平衡、规范形成之后，凭借着聪明、勇敢和勤劳，还有政商关系的清洁化， 我相信朝商会探索出更多新道路，开拓出新局面的。